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每周四跟您在电波中相见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那最近可能听朋友的朋友已经听朋友的朋友听朋友节目的朋友，哎，今天早上这嘴真叨不过来了哈。话的说的不会话了，然后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慢慢的感觉到了，或者已经习惯了，我们微声音在每周四都会开通共情欢乐热线哈，跟大家会来分享一些我们生活中共同的一些经历，来找到共同的欢乐。
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在周四的时候即将发布的，也就是今天哈，
哎，
将会发布的代际报告。这份代际报告将显示呢，在未来40年中，澳大利亚人呢将更加的长寿。
哎，这听起来是一个好消息哈，
嗯，
而且他还给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数据。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说男性的平均寿命呢，预期寿命大概是会达到87周岁。
数字敏感哈，女性好像是89.55岁。
对对对，就是多出了2.5年哈。大家在想，还更长寿了，我真没想到数字会这么的高。哎，然后呢，看到这个时候，所以刚才找了一首刘东明的《老裁缝》，因为他这是根据真人真事，就听下去你有一种心里很平静的感觉，就特别适合到了这个想放松的时候，一杯清茶，一首这样很简简单单的吉他这个曲，然后陪伴着你，觉得你心一下静下来了。之前看就很多报道，
长寿秘诀对吧？
对，对，我觉得心情特别的重要。现在大家说，哎，俊杰考你一下，就是如果想要青春永驻，我们家其实青春永驻也是你可以长寿这个另外一种说法，可能质量更高一些。青春永驻有三个要点是什么？你能想到的？
我能想到，就你刚才那个嘛，他现学现卖，心情一定要好。
哎，我觉得这个肯定是的哈。但是我看着网上一个最标准的答案，
嗯，
多喝水，多运动。第三个最实在，篡改年龄。
一个都没答对呀，
特实在哈。
虽然抢答了，但是一个都没答对。
对，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觉得长寿的秘诀可能每个人都还真不一样。你看丘吉尔，他活那么长。抽烟喝酒他哪样落下了，除了不烫头发，我觉得他都没有落下。而且你看他的那个身体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的，
嗯，
虽然他胖胖的哈，但是有时候你看每个人的因人而异，他的这个情况，有些人
基因好归结于，
以前不是还有个报道，前两年一些养生专家，
嗯，
这也就是生命中只有两样不能碰，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碰，
就全部能碰呗。
对，但是50多岁的时候人突然就没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还真的很难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抛出的话题就是说，哎，澳洲人更长寿了，所以看到后您是不是觉得还是挺欢欣鼓舞的？因为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人群当中嘛，所以您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吗？您的家族里面是否有长寿的基因？有没有您观察到一些长寿的这种小的窍门，或者是小的这种方法，
哎，自己的这个保持年轻的秘诀。
对对，哪怕是青春永驻啊，咱不把那个篡改年龄放在里面，把它就有没有一些窍门跟大家分享。还有就是活得开心，和俊杰讲心情愉快，和活得爽，哦，活得久和活得爽，
哪个
哎，哪个您更看重？还有在澳大利亚，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有时候衰老真的是很突如其来的，俊杰，就是招呼不打一声。待会儿我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突如其来衰老后，你会开始考虑衰老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澳大利亚，您对自己将来的老年生活有什么样的期盼？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今天的这个共情欢乐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
嗯，非常期待您来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哈，分享您的一些窍门和经验。
哎，反正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我们哪一天的热线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还是很内敛的，都需要我们先前面使劲的抛砖，能修出一栋楼了，然后大家基本上开始来，哎，可能酝酿差不多了，就开始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那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聊到这儿了，俊杰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最近都在提生活成本问题嘛，然后
你这个砖压的有点重，有点透不起来了。
对，就是厚重嘛。嗯，政府那个考虑的嘛，我也看这个新闻啊，
嗯，
也看了一些分析，就是其实政府说这现在这个财政啊，
对，
压力这么大，我在想将来这个等自己老了之后，是不是这个
养老
压力大呢？自己老了之后，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个纳税人他们的压力是不是也会大了呢？是不是需要为自己将来的养老规划的更充分一些？
确实是，这份代际报告当中，我们澳大利亚就提到，就是跨入老龄社会的这个步伐还加快了。所以就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也会想，将来到了我们现在是67岁是退休年龄，对不对？
嗯。
且不说咱能不能干到那个年龄，就是之前还看到个报告说，退休越晚，那寿命越那啥。
哦，
咱俩还分享过的啊。
对。
一个比较悲观的信息，就是但是。就是你想退休之后，我们到时候能不能像现在的一些澳洲的老年人，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很多老年朋友，哎，他们觉得过得挺幸福，领着老年金，两夫妻一个星期领着多少，然后过得你觉得很潇洒，然后就这一份福利还轮不轮得到我？我也担心过哈。看到就是首先就是说明俊杰还是一个忧患意识很重的。首先看到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肯定有解决方法。
有路必有修车的。
嗯
嗯，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那你希望自己这个能够长命百岁吗？
啊，因为没到那个年龄，只能是说现在的感受。
你看这年轻人的想法，
不希望自己长命百岁。
这样子啊？
对，我觉得
对自己这么狠，你都在替政府考虑将来养老怎么办？我们叫鸡抱窝压下蛋，
因为有个
前提自己的工作
自己
干。嗯，
你不是问的就是活得长跟活得爽吗？
对对
对，
对
吧？如果是长命百岁的时候还活得很爽，那当然是希望长命百岁了。
嗯嗯，
但是往往到了比方说快到100岁的时候，可能这个质量就不如自己预期高了。
哎，我之前我们澳大利亚不是在墨尔本，澳大利亚科学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院士，一老先生，94岁还96的时候，他到瑞士去接受了那个安乐死。
这两天新闻不是也报吗？说南澳这个。合法化之后也有很多人接受了，
因为觉得自己的生命质量好或者尊严没有达到自己的这个预期值。
嗯，
我们现在线上有位听众洪先生，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早上好，洪先生。
嗯，你好。
哎，
你
好。哎，您有没有留意到这条新闻呢？
啊，不好意思，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错过了你们刚才说的。
啊，
对，
没事。嗯，我们把这个问题再给您分享一遍，就是俊杰，我们跟洪先生分享一下这个代际报告的这个内容哈。
对，今天要发布的这个代际报告显示啊，在未来40年中呢，澳洲人将更加长寿。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作为听众的您，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吗？您觉得自己家族中是否有长寿基因呢？
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您家里这位长寿者哈，他都是怎么来保持自己这么好的这个状态的？还有就是您觉得活得久和活得爽，您觉得哪个更重要？还有就自己对不对？将来在澳大利亚的老年生活有什么样的期盼？因为现在澳大利亚的男性的预期寿命是要到87，女的是要到89.5岁了。
对，平均寿命。
嗯
嗯，我是
一个个来。
我个人觉得，
您是医务工作者是吗？
我是医务工作者。
哎，
我个人觉得活的久并没有那么重要。当然，活的质量好的情况下，活得更久会更好一些。
嗯，
我觉得我看到过有很多活得久但是活的质量并不好的人。
嗯，
关于一些长寿秘诀，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很多。玄学的东西，比如说
玄学
多喝水啊，多吃东西的东西。然后会有一些人，比如说，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丘吉尔，
嗯，
他其实很多不好的习惯，
对，
结果也长命百岁。这个东西很难解释，说实话。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注意一下。
嗯，
第一个就是，如果有家族病史的，可以去提早的去预防。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患癌症的几率比较高，他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应的预防。比较早的检查。还有就是在一些年龄段，或者是一些工种，或者是一些性别中，有些这个
多发高发性的疾病，对不对？
多发高发的这种疾病，
嗯，
然后及早的去做检查，有一些比如说皮肤癌啊或什么之类的，社区都会有讲座去怎么去预防，或者是有一些普遍性的全民性的筛查。
嗯，
然后我觉得这些 算是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然后长命百岁吧。当然也会有一些减少压力啊，或者是多运动啊之类的，这些我觉得肯定是有效果，但是可能因人而异。
那哎，我非常感谢那个洪先生啊，从这个专业人士的角度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些非常，你看刚家族病史啊，还有年龄段，还有性别哈，还有工种，这个可能导致一些高发疾病。那您作为一位医务工作者，现在听的这个声音感觉也是正当年，您对自己将来在澳大利亚的老年生活，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期盼吗？乐观吗？
我现在的确像主持人说的，我20多岁，说实话，养老生活对我来说还很遥远
了。
我还是很期待的，虽然我刚开始工作，但是我已经期待我的退休生活了。
哎，不瞒您说，我也一直很期待。我经常跟俊杰在聊，哎呀，我觉得退休生活在我的眼里是一幅特别好的、美好的蓝图。
哎，不是这么说吗？退休的越早越长寿嘛。
对，有这个说法。
是的。
那好的，洪先生，非常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哈，关键又给了我们这么多专业的建议。那最后一个问题，您家族里有长寿者吗？
我的家族的话，因为我还很年轻，所以目前家族里还没有什么长辈去世。基本上，
最年长的有那大概多大年龄呢？
最年长的也才70多吧。
啊，那年轻，那年
轻，
哎呀，那非常感谢洪先生，那也欢迎你以后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谢谢您，
谢谢洪先生，
谢谢。好，我们来接听下面这位是张女士，早上好，张女士，
那怎么办呢？
哎，
所以呢，
哎，
我觉得呢，
张女士，可能要麻烦您把您的收听设备要关闭一下，不然我们这儿声音出来以后它不同步的。
哦，哎，你好，
哎，你好，张女士，
你好，
哎，
你好，我到了。
您是在跟我说吗？您到了？
可能是在别的电话上，我猜。
哦，是吧？
哦，
提醒听众朋友们，热线电话依然
是。把我的那个，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张女士，您是参加我们的热线吗？
对，
哦，好的，您麻烦把收听设备关闭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接听到您的电话。
好，好的，我关了。
哎，好的，那张女士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吗？就是家里有没有长寿的基因？然后对于看到澳大利亚这个人均的预期寿命又更长了，活得久和活得少，您觉得哪一个更重要？
我觉得一个人呢，哈，活得久活得长，我觉得啊，这个要随天意。
嗯，
我们家呢是长寿的基因，我的外婆、我的妈妈他们都是90多岁了，活到那么大的年纪，而且生活很苦难的哟，还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等于很好的那种生活，
不是顺境中出来的哈。
哎，所以呢哈，我觉得我们人的寿命长寿，追求长寿呢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嗯，
但是呢哈，我们除了那个基因长寿的基因和营养价值和生活习惯之外呢哈，我觉得我们人类还是很渺小，有时候你什么都做好了，一个意外，你走路楼上掉个砖头下来又把你砸中了，那又怎么办呢？所以我认为人呢哈，我们作为我们一个正常的人哈，就是说自己努力的活着，珍惜每一天，我们呢还要向死而生。
都
是交给老天，就要有一种很豁达的一种开放的心态哈，你心态好了什么都好了。
哎呀，
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分享的经验哈，谢谢了哈。
哎，
我也是退休了，
谢谢，
我也是将近70岁的人了。
啊，
人们说我看起年轻，我的生活可 terrible life。 我就是
但听你这个笑声不像啊，就你刚才一讲的你们家族有长寿基因，刚一连上您电话您杠铃般的笑声，我觉得我仿佛已经都找到了答案，就是刚才讲的特别好，就做什么坦然一点。昨天晚上我还在看那个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它里面有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用尽了全力但是只过了平淡的一生，但可能其实这最后追求的生活真谛就是这样子的。
对，
嗯，
我们就是要珍惜每一天。
对对对，
啊，不珍惜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好好的等于善意的平衡的去处理好，向死而生。我们不怕死，但是我们追求长寿。
对，就像前面我们那位医生朋友洪先生说的一样，在保证生命质量前提下，活得久点也挺好的。 哎呀，
这个要交给老天爷了。
啊、好，那非常
富贵在天，
非常感谢张女士哈，关键给我们带来这么乐观的一种生活态度。谢谢您拨打电话，我们也祝您健康快乐啊。
谢谢你哈，
哎，谢谢，
哎，祝你们长寿和一切顺利哈。
好的，那我们就一直主持到我们不能主持为止。好，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哎，我们好像还没有。俊杰温馨提醒了我一个，非常感谢，但是我已经先把它处理了。
嗯，
好，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位 Betty， 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您久等了。
没事。
您有什么分享的吗？就得知到这个信息，咱的预期寿命又要延长了，女的要到89.5岁，要跟老公在，还要就是感觉如果就是两个人还要这么长长久久，有时候昨天今天早上给俊杰在说，翻到杨绛先生的一句话，就是夫妻坐久了全凭良心，有时候觉得看到总归有这种跟你泼冷水的这种毒鸡汤一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哇、哦，生活当中除了这种诗和远方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现实的东西，所以看到我们还活那么长，也就意味着好的坏的咱们都还得全盘接着。您什么样的心情？
我是想冻给因为呢，这在今年我就基本上在老人院里边照顾家人，已经在那里待了差不多7个月，就是说不是说住在那里，我是来回跑。
好辛苦哦。
我真是感觉到真的不要老啊，那些人老了90多岁的整个的，哎呀，我去的老人院我心情都不好，因为他那些人呢、个个都是
就是人衰老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
表情淡漠了，整个眼睛都是那种无神无光，就是好像就是说为了活着，哎呀，我觉得人命就是说长，那当然好的，
生活质量特别重要，对吧？还有这个尊严，
真的，还有一个尊严，真的，因为我每次去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不要老，不要老，因为怎么样，觉得真是从那些人的目光啊，那些我就感觉到，哎呀，老了好可怜啊，真是。
哎呀，我特别理解您刚才讲的，因为家里特别是有很长寿的老人，如果他生活还能够自理，或者脑子还是比较清楚，就是灵魂和肉体他都还能够自己能够控制住的话，这是一个好事。但在这个时候，就是像您这样每天看着的人。他可能当事人，我们讲自己身在这个自己身在庐山中还不知道，但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很清楚的看着，就是随着这个生命的就最后的像沙漏一样落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对不对？然后
对
我们就叫这个物伤其类，其名也哀。就你会看的会就不由自主的会联想到我老了会怎么样。那我给您反馈一下我的心情哈，因为我的奶奶活了106岁。那他最后是打了3天通宵麻将以后走的，就是属于这种肉体和灵魂都一直在欢快的在路上向前奔，
那就最好。
对，所以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家里也有这个身体不好的，像我自己母亲身体也不太好，很揪心。就是你会在想，就是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想到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对不
对？
对，我特别赞成您说这个尊严的问题。
大家都老了，到时候比如说老伴儿也老了，你也老了，谁照顾谁呀、那时候。
对，因为孩子时常也有自己的难处。
对，真的有时候、哎呀，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有时候就像我们讲，不管怎么样嘛，这个人对心态放好，就是人生就是要一往无前往前走，身后都是风景。但不管怎么样，好的坏的，咱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得全盘接受，对不对？
我就想要努力的、认真的生活，就是这样。
对，用尽全力过上平淡的一生。非常感谢您拨打电话哈，我希望您经常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周四的。
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
啊，
感谢。
然后有一个表达倾诉的平台，对不对？您不是一个人，您相信这句话，永远你不是一个人。
我听了你们那些主持人都已经很多代的了，至少有。
好的，那非常也感谢您的陪伴，我们留点时间给后面这位听众啊。
好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精气神提起来，加油。
加油。
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位是蓝女士是吗？喂，再接一下哈。喂，你好，这位蓝女士。
你好，
哎，听到了，您请讲
啊。我就在想吧。我妈妈93，我婆婆94。
哇，
我妈妈呢93岁，她就属于是一个传统的那个中国妇女，她也很坚强。但是她感觉就是对子女啊那种精神上的依赖， 那个依赖感是特别强。
嗯，
我婆婆呢是一个西人，她94岁，
哎，中西方
文化，相比之下呢她就独立。
嗯嗯，
而且呢就说她的精神世界也好，还有她的身体状况也好，就好得多。她94岁依然打网球，依然开高速公路，开汽车。
哇，所以您觉不觉得就是这种是中西方文化的一种对撞？您也有幸见证的，而且人有时候他真就是靠那口精气神儿，提着那口气活着的。
是，而且因为我妈妈呢，她其实在国内也是还是一个知识女性，但是他们还是就是我说了，那种对子女的那种精神上的那种依赖，
明白？
真的，我婆婆到现在我们要见她，必须得预约。
然后自己的妈妈可能就希望你最好天天就在她的身边。
对呀、
有可能。
而且就是子女如果稍稍有一点好像对她那个的话，他们就觉得好像有点受不了，而且非常普遍。
对，就老还小，老还小哈。
对呀、就那种对子女那种要求，那种什么孝顺啊那些。
我们倒是听得津津有味啊，关键是中西方文化冲突，但是我们节目的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很遗憾跟您说再见。下次如果有话题您感兴趣，非常欢迎您早一点打电话进来哈，我们就听了一半在兴头上。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
谢谢老
乡。哎，哦，谢谢您。好。
对，四川人好，拜拜。
对对对。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